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昨日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与美国历史之舞，美国与两次世界大战。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呢，那我就决定说对美国的历史来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我希望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了解这美国的历史。那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呢，这个候选人特朗普他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不对？我们翻成中文就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你看到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共鸣呢？那我问你，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的强权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不是？不是嘛？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个口号呢？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不对？所以不止其他的国家，现在包括美国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美国现在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不对？当然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美国曾经伟大过，对，曾经伟大过。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美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美国的伟大。那美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是它大规模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开始，那美国的参与也影响了全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大战中的美国是不是伟大？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它是伟大的？那当然，这个总统的竞选呢，是让人我想起，就是说让我决定要来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大家的分享呢，并不是说我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哦，所以不要误会。你记得我在6个月前在你们这边分享，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题目，跟另外一个候选人有关，那个是 Hillary。后来呢，今天我们是讨论这个特朗普。那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是马太福音第20章25到28节。简单来说，就是谁愿为大，就必做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仆人。OK， 那我们今天在最后面的反思，会对这一段的经文再有一个讨论。那我在6个月前呢，我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美国的历史，是有关工业革命、社会福音，还有今天的挑战。除了这以外呢，我另外还有3讲是有关美国独立建国前后的历史。大觉醒与黑奴的解放，还有1882年的美国的排华法案。OK， 那些在我的 YouTube 都有一个那个 video 在那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美国呢是在1917年4月6号到1918年11月11日参加 OK 参战。那在去年呢？去年2018年11月11日是一战结束的100周年纪念日，所以你要是记得新闻报道的话呢，去年11月的时候有这个纪念日。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美国是在1941年12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参战。今年刚刚过，上个月。今年的6月6日呢，是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那我们知道，诺曼底登陆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战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登陆战。那刚刚上个月才纪念了75周年的纪念。那我的参考资料是什么呢？对这两次大战呢，我大概就是看这个叫做维基百科。至于我们基督徒跟这段历史的关系呢，那我的主要的参考书是这本书我买的，叫做《美国的宗教历史：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America， 这是我主要的参考资料。在我们了解这两次大战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反思，我们反思的重点是在美国的伟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在1914年7月28日开始，一直到1918年11月11日结束。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参加这个战争呢？美国没有参加，没有参加，因为在1823年开始呢，美国在这国际上处理这些事务的基本原则啊，他们是按照这个叫做门罗主义来为他们的基本原则。什么叫做门罗主义呢？是门罗总统在1928年提出的。他那时候说，美国政府认为欧洲的列强啊，不应该在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呢，你们不应该再建立新的殖民地了。那时候几乎中南美洲都是这些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哦。当然我们也知道，包括美国以前也是哦，对不对？但那时候门罗政府提出来说，你们不能够再建立新的殖民地。那你们已经有的呢，或者你们欧洲各国的这些争端啊，就你们这些国家的这些打仗啊争端，还有你们跟你们在美洲的这些殖民地的战事呢，我们美国是保持中立的，也是保持中立的。所以美国那时候基本的态度就是说，这些纷争呢，我们是保持中立，可以保持中立。所以在1914年夏天，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欧洲有同盟国，就是德国跟奥匈帝国，还有协约国。协约国就是英国、法国还有俄国呢，他们爆发了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并没有参与，并没有参与，因为基本上美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说我们要求和平。他没有参与呢，可是战争的慢慢的爆发以后呢，美国其实是对这个协约国呢是比较同情的 ，OK， 甚至可以卖东西给这些协约国支持他们。在1915年5月呢，那时候德国的潜艇呢开始封锁英国，说你们都不可以去，你们去的话，不管你是谁呢，我就把你给打掉。就那时候有一艘英国的客轮叫做路西塔尼号呢，在那客轮上面呢有128名的美国人，在内呢一共有1200人呢，这个客轮呢被德国的潜艇把它给击毁，这些人全部死亡。这时候舆论哗然，尤其美国人也非常的气愤，因为这船上也有128名的美国人。这时候美国对俄国人的仇恨呢就更加的仇视他们。但是德国那时候后来跟美国又签了一个协约啊，说 OK， 我们以后再不这样做了，就是说这些商船呢，你到了那边呢，我们大概会逼你离开，但是我们不会把你击沉。所以那时候德国跟美国还是有个约定的，所以美国那时候还是没有跟德国宣战。那又过了大概快2年的时间呢，德国那时候慢慢觉得不行了，在1917年年初呢，德国那时候又开始，他又开始要非常积极的封锁这英国，所以这时候他又开始一个毫无节制的用潜艇呢来击沉任何去英国的商船。那这时候就包括有好几艘呢美国的商船呢也被他们击毁了，那死亡非常多。不只是这样子啊，英国那时候还截获一个德国的电报，德国电报是打给谁了？德国电报是打给墨西哥，我不知道，我好像不是在你们这边分享的。就美国，你知道它的领土原先是很小的哦，东部13州，后来越来越大。你知道美国今天的加州是从哪个国家那边抢来的？从墨西哥那边抢来的哦，因为他跟墨西哥打了一仗，就抢过来了。那德国就说：“墨西哥， 你们去跟美国宣战，你们跟美国宣战呢，我们就帮你，帮你怎么样？以后你就把你原来的这些失主人，我们把你给夺回来。哦，结果英国拿到这就给美国看，美国一看，哎呦，气死了，说哇，你居然要动到我这边来了。所以美国就在1917年4月6日呢，就对这个欧洲的同盟国呢就宣战，给宣战。那打得很快啊，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呢，因为美国的参战呢，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很快就结束。在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那一次美国有400万的军人参战呢，大概有11万的军人死亡，就美国的军人死亡就有11万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军人不多啊，只有十几万人。但是美国发觉这个大战的产生让他有警觉呢，他就开始就征兵，就让他的军队呢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参战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征兵了呢，就让人数一下就增加了非常多了，就400万人就投入了这个欧洲的战场。那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威尔逊总统 Wilson， 那个 President Wilson， 他在对国会的演讲，因为那时候美国的参战必须要国会的通过，他在国会的演讲呢就阐明了美国为什么必须要参战。我们记得美国基本上是反战的，基本上他是希望保持中立的，所以他在这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美国船只已经被击沉了，美国的公民上升海底。他说不只是我们，还有其他中立或者是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呢，还有人员也在海上遭到相同的厄运。这个德国这个同盟国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整个人类的挑战。他说我们绝对不应感情用事，他说我们今天要跟他们宣战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复仇，并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今天你把我们的船打掉了我们要复仇所以跟你宣战，而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也不是为了耀武扬威、okay？我们是为了维护权利，维护人权，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国家仅仅是一名斗士、okay？ 所以他说我们没有私利可图，这不是为了我们国家个人国家的利益，我们也不是要想征服哪个国家，不是为了征服，不是要统治，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要索取赔偿，当他们那时候已经有损失了，不是为了要索取赔偿，我们为了这个战争我们会有慷慨做出的牺牲呢，我们也不求物质的补偿。他说我们即使有打赢了，我们也不会要求有一些物质的补偿，我们只不过是为人类的权利而战的斗士之一。所以美国参战的目的他讲得非常的清楚、okay？他说我们为这啊，我们要把我们这爱好和平的人民领入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他们知道战争是可怕的事情，因为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血腥也最残酷的。我们等一会看到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我们为了带来和平与安全，使世界本身最终获得自由，为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呢，我们可以献出我们的生命财产，献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美国有幸得以用他的鲜血和力量捍卫那些原则，上帝保佑美国，他别无选择。所以美国的参战不是他希望的，不是他盼望的，不是他愿意的，但他没有选择。 okay， 这个是威尔森总统在国会的演讲呢，那后来也就获得通过，美国就参战了。但我们也刚刚又提到了，在191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等了3年，他不愿意，他一直维持中立，到后面是没有办法了，被迫宣战。有400万军人参加，11万人死亡。 但美国那时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它也是一个强国。它那时候人口有多少？那时候美国已经有1亿人口了，所以美国那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参战呢，实际上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一个僵持了，伤亡惨重，而且两方面都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疲惫。那所以美国的参战很重要了，因为美国一去的是等于是我们讲这个 fresh 哦，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参与的。那美国的一加入呢，那这时候的协约国就开始就打赢了，那德国呢就不行了。那一次世界大战大概有多少人投入呢？7000万军人，非常多，7000万军人。OK， 那时候人类的人口还没那么多，我们讲到是1914年的，1918年。OK。7000万军人投入，有900万的军人死亡，死掉900万军人，平民都死掉了700万，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大战死亡是非常惨痛的。而且后来呢，这战争结束，1918年11月结束，后来1918年开始有一个什么叫做 H1N1， 大家大概都知道吧，流感了。我们最近也知道流感，但那一次流感非常严重哦。造成了全世界有5000万到1亿人的死亡，死亡非常多人，而且有的人是觉得这个流感，因为一开始的发生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在欧洲那边发生，所以因为有大战呢，所以这个整个的新闻是封锁的，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把它隔离出来，所以他们很多人是觉得说。这个流感的这个后来造成这么多人死亡呢，应该也要归咎于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时候的封锁造成的。OK，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战呢，中国也加入，但是不是主要，中国呢是也有30多万的劳工呢，投入的这一次世界大战。那中国那时候是在协约国里面的一个盟国。而这个战争非常的残酷了，而且战争有几个很重要的，比如我这边图片给你看了，一个是这个战壕，因为拉锯战，大家都待在那边，然后战壕的使用呢，而且死亡也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使用了毒气，我们知道用这种化学，这种武器伤亡很多，毒气在那时候引用，而且坦克那时候也开始出现了。而且那时候也有潜艇，我们刚才也讲到潜艇那时候，德国用潜艇来攻击这些商船呢，死亡也蛮多的。OK， 那机关枪啊这些都使用了，所以死亡非常的多。但那一次完了以后呢，美国就从一般的这种强国呢，就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元那时候开始取代英镑呢，成为主要的货币。那我们今天也都知道，这个货币战争也是很重要。那美元开始变成这个世界上重要的货币啊，取代了英镑。俄国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那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影响很大。在中国呢，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那我们知道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些也产生了对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哦。但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青年男子都去打仗了，那很多的生产呢，妇女就开始在接管了，所以妇女的地位呢也在这次大战的时候就提升了。所以在这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很多的国家妇女本来没有投票权的，包括美国的呢，妇女就有投票权。那妇女的地位呢，也就在这一次大战中间，在这一次大战的结束呢，妇女的地位也升高了。所以这次大战，不只是死亡上面，而且对其他的世界上的发展，也蛮重要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战结束是什么呢？签了一个叫做凡尔赛合约。凡尔赛合约，而在凡尔赛合约的时候，这些协约国就讨论。我问你，当美国去讨论这凡尔赛协约的时候，美国那时候对德国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要惩罚他？是不是？ 美国去说我们签订协约是不是要惩罚德国，有没有？没有。我们刚刚看到美国参战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他，可不是要惩罚他，但是美国的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其他的协约国采纳，尤其法国，因为法国就在他那边打仗，法国就说不行，我们要德国要割地赔款。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割地赔款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对不对？割地赔款，那德国那时候很惨，就割地赔款呢，德国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那时候虽然打仗，但是德国这国土的本身，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亡。他因为在别的国家打嘛，虽然他对割地赔款对他影响很大，但是德国的这个元气还在那边。可是德国因为那个协约以后呢，就充满了民族的愤怒，充满了民族愤怒，而且德国也有一个革命，所以这个也就为什么呢？所以这个凡尔赛合约呢，就为20年后规模更大的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埋下了火种。Okay, 所以这个合约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让世界更加的动荡，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Okay. 那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发生了。抱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到20年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7年7月7日 okay,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大家知道7月7日是什么？卢沟桥事变，我们中国人应该要记得，一般大家有时候就用卢沟桥事变作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中日就爆发了全面战争。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其实一开始很惨，日本在1937年7月马上就占领了北平，那时候因为是在国民党时代，那时候不叫北京，叫北平。然后11月就把上海给占领了。你看中国那时候很惨，7月占领北平，11月占领上海，12月13日呢就占领了首都南京，首都就没有了。那我们也等一下会提到南京大屠杀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到了1938年10月呢，占领了武汉，那武汉就到中间来了，所以中国那时候一路就一直败啊，一直败。但是这个以后呢，中国慢慢就挺住了，就挺住了。尤其在长沙那边，日本人就没有打赢了。OK， 就长沙那边日本人就挺住。然后到了1940年呢，中日战争就陷入了拉锯战。一个日本人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就再往前。那在那之前，中国都是自己在打。当然，在欧洲呢，是大概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算起，算是欧战开始。OK， 那1940年还不到几个月6月那英国呢，我们知道有个叫做敦刻尔克撤离，因为英国那个时候发觉不行了。那就要赶快把他的军队怎么样撤离欧洲，回到英国的本岛，他的那些重型的武器都不要了，都不要，保命要紧，保命要紧，就撤离。英国撤离没有多久呢，法国6月22日就投降了，所以法国就投降。所以欧洲，你看德国那时候也是很快。然后在1939年呢，美国那时候有没有参战呢？美国一开始也没有参战。没有参战，美国并没有参战。我不讲嘛，基本上美国是一个反战的一个国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讨论一下。美国没有参战，但是美国那时候同情支持英国、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其实那时候美国是有这个志愿军来的，志愿军不止志愿军，还有一些物资。所以美国在1939年11月就修订了他的中立法案，他本来是保持中立。他修订，他说让中国、英国呢能够购买美国的一些军事物资跟装备。Okay, 所以我们都讲，我们中国人也了解这一段。到了1941年7月，你要知道那时候美国石油很重要，日本的80%的石油是从美国来的， 就美国觉得日本实在太糟糕，就什么禁运，就不把石油卖给日本了。那这时候日本当然已经知道美国是他最大的敌人哦，可是日本那时候还是跟美国还是非常友好哦，还在跟美国谈条件哦，而且美国日本跟美国一直谈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在珍珠港偷袭啊！1941年的12月7日，日本那时候还有代表团要跟美国谈这个合约，怎么样和平共处？然后突然间他就偷袭了珍珠港，所以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呢，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呢。美国也就在那一天，1941年的12月7日呢，美国就宣布对日。发动战争就参战了，美国就参战，所以美国参加二次大战也是一个被迫参与的，被迫参与的。而且日本不只是偷袭珍珠港，而且攻占泰国、马来西亚、香港呢，在12月25日就被占领了。OK， 所以英国那时候日本也就跟英国就在开战了，那香港一下就被占领了。OK， 所以美国参战什么时候呢？1941年的12月7日。一直打到1945年的8月15日 ，OK， 大概二次世界大战在1943年呢，1943年的开始呢，这个我们讲的轴心国啊，德国啊、日本啊，慢慢就不行了，慢慢就不行了。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准备要守了，就是准备撤退，撤退以后要防守，而不是进攻，对。那我们也知道，在1944年6月6日，有大概300万的盟军呢，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那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这个诺曼底登陆，就上个月才刚刚纪念的75周年呢，那个对欧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后来那个德国呢，在1945年，不到一年啊。就5月8日德国投降，然后后来美国又丢了2颗原子弹，那在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 ，OK 结束，这是二次世界大战。OK， 那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些多少人参与了？二次世界大概一共有1亿多名军人参与，有多少人死亡呢？6000万人死亡，非常多，非常多，60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的士兵，还有4000万的平民。那美军有多少参加呢？美军有1600万，美军有40万人阵亡 ，OK， 阵亡就40万人哦。那我们还不是讲到伤啊，受伤，40万人阵亡。那在中国有多少人死亡呢？1800万，中国有1800万，那中国的军人大概有300万人死亡。OK， 那这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武器发展的非常的进步哦。那时候飞机开始不是就是一种飞机了，那时候就有侦察机、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各种不同的飞机就发展出来了。那航空母舰也出来了，我们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是很重要的一个。那时候的潜艇更不一样了，潜艇就是一个作战的一个主力的潜艇，而且地面上的作战也改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蛙战壕，是一个静态的；二次世界大战就不是了。那时候的战车呢、坦克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时候的战争是移动性的 ，OK， 而且是叫联合作战。联合作战就是不是只有陆军。有陆军、海军、空军都在一起，所以二次世界大战跟一次大战的改变也蛮多的。二次世界大战有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那时候发生了一些这种非常违反人类的基本良心的事情。OK， 我们了解到犹太人被大屠杀，杀了600万人，600万人，这是难以想象的。OK， 那我们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也很清楚。OK， 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中国人20万，当然日本人后来也得到报应了。美国人丢了2颗原子弹呢， 两颗原子弹让日本人一下子200,000人也死亡。OK，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这种悲惨的事件呢也发生，而且这些对人类的良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OK，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美国也发生了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就1942年呢，美国跟加拿大政府那时候下令了拘留了大概150,000的日本人。OK。我讲日本人不是，是应该日裔的美国人，就他们其实上是美国人，但他们是日本的后裔的，有大概150,000人呢被下令拘留。那我们也就知道有一些人就到了科罗拉多这边来了，到科罗拉多这边来。那我们这边有一些长辈住在的那个今天在 Denver 的那个房子啊，其实上是跟日本人有关的，是跟日本人有关，但日本人现在不住了，那我们不少的这个长辈就住到那边去了。所以日本人有150,000人呢被关呢，一直到1988年呢，美国的国会才通过法案呢，向当时的这件事情呢做出官方的道歉，郑重的道歉。OK， 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那在这个战争中，我们教会的行动是什么？教会的行动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教会一直是要和平，是反战的，这是基本态度。OK， 教会，教会也影响到美国，所以我们讲到美国基本上就是和平反战，有个英文名词叫做 pacifism。OK， 但是美国后来不得已的从中立被迫参战呢，这时候绝大多数的教会呢也决定积极的参与。OK， 当然还是有一些教会，像有一些规格教会啊，他们是100%反战的，他们的教友就是绝对不参加战争。OK， 绝对不参加战争。那美国是容许他们的一些教友能够不参加战争的。OK， 大部分的基督徒在那时候是积极的参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威尔逊总统啊，实际上他那时候提倡一个叫做国际联盟哦。他希望这个国际联盟在战后呢，能够让全世界有一个永久的和平。那那时候的教会呢，也就接受他的观念，而且不少的教会觉得这个国际联盟啊太好了。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是天国在地上的政治组织。他们说是 Kingdom of God， OK， or Kingdom of Heaven， 在这个地上的行政组织，所以教会那时候是积极的参与。所以你看那时候他们很多的图画是什么？美国的国旗跟十字架一起的，他们叫 the flag and the cross， 国旗跟十字架在一起，一起同工。OK，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是积极的参与。为什么要参与呢？他们觉得我们把这个打赢以后，世界和平。OK， 世界和平。可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啊，凡尔赛合约是停战签订的合约，这个合约对德国是怎么样？是报复性的，是报复性，要他割地赔款，让你永不复生。那这个报复的行动呢，是美国的代表反对的，但美国的声音不够大，不行。结果呢，也让所有的美国教会失望了。他们对这个凡尔赛合约非常的失望，结果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国际联盟呢是威尔逊总统提倡的，结果在美国呢被国会否决，所以美国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OK， 因为他们觉得这国际联盟没有用。这时候教会意识到一件事情，什么呢？战争是社会的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在战争以后呢，1921年的11月呢，有两万位牧师呢，那时候联名要求那时候的总统叫哈定总统呢，要主持一个全国解除武装的一个大会。OK， 那时候美国他们这些教会觉得战争太恐怖了，这个武器太恐怖，我们应该要解除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战争没有办法带来和平。OK， 那这时候，所以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教会对战争的态度就比较有改变，而且更清楚了。那你说，那没有办法带来和平，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那他们就说，宣教，我们应该到海外宣教，把福音传遍给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实际上，这不是那时候开始的。实际上，美国在1895年那时候就开始有学生福音工作。学生福音工作一开始是对在美国的这些学校校园，那后来这个福音工作呢，慢慢就扩大，所以在1985年就开始到全球开始宣教。那到了战争结束以后呢，尤其在1919年，有一个叫 Speer 的一个牧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教会的机会》，他主张说我们要更加积极的到海外去宣教。OK， 他说战争是不行的，福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到海外的宣教人数就变得更多。而这时候中国是主要海外宣教的工厂，所以那时候西方把福音传到哪里来呢？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工厂。举个例子啊，在1922年，他们在中国成立了220个幼儿园 ，OK， 建立了700个小学，300个高中，400个训练老师的师范学院 ，OK。而在1923年，有发行了，那一年就发行了20000本中文的圣经，另外有200万本教会的小册呢，给到中国各个地方发放 ，OK。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宣教的情形。宣教的情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到20年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这时候美国又是不得不从中立国变成参战国。但是这时候的基督徒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大一样了，他们不把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圣战，他们知道战争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战争也没有办法。他们那时候看战争是什么？是战争是没有其他选择下的必要手段，所以他们还是要加入，但是是勉强的，是没办法的。OK， 那做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有8000位的牧师神父呢，在战场上侍奉。我们知道有个名词叫做 chaplain， 军中牧师啊，军中牧师啊，他们在那边侍奉呢。给战士们安慰、指导、鼓励。OK， 那我们经常看电影都会看到他们的存在。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不少的美国的教会组织呢，就尽量的参与呢，让战争的这种残酷啊，这种暴行呢，这种苦难呢，能够减少。OK， 那有一个教会叫做贵格会，贵格会是一直是反战的 ，Quaker， 他反战，他成立一个叫做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呢。他们后来在1947年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为什么得到和平奖呢？因为这个组织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在欧洲、在中国、在印度呢，都做了许多的事情，减少战争带来的苦难，还有那些悲惨的事情，被他们得到的。所以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教会的行动。那我们了解到一次世界大战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反思。我们反思的重点要讨论美国的伟大，美国的伟大。就我刚刚讲的呢，今年的6月6日是诺曼底登陆的75周年纪念，刚刚才结束啊。那我们有弟兄姐妹，一对弟兄姐妹呢，他们正好在那一个礼拜的一个礼拜前去那边。旅游，他们回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到了那边啊，他们感触很深，非常感动。为什么呢？他们说到了诺曼底啊，那边每一个这个灯柱啊，每一个灯柱都纪念一位牺牲的战士。譬如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们说 Never forget。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二战的英雄 ，OK， 而这一位是谁呢 ？F.A. Johnson， 这是一位美国在那边牺牲的一位战士。那另外这边是一个照片呢，是叫 Omaha Beach， 叫奥马哈的海滩呢、啊。那个海滩非常有名，因为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那一战呢就死伤了，不是死伤哦，死亡了2000人了，2000人。OK， 那大致而言呢，这个诺曼底登陆是史上最大的登陆作战，有16万的盟军参与。那一次的登陆呢，一共死亡大约4000人。OK， 当然后来越来越多的上去了，但是那一次的登陆 有大概16万，死亡了4000人。死亡的4000人里面呢 ，Omaha Beach 这个奥马哈的海滩呢，就死亡了2000人。那那边呢有一个纪念的一个墓园哦，有个纪念的墓园。那美国在这二次世界大战，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希望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了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罗斯福总统他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的那时候一个祷告呢，我们可以来了解。OK， 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美国同胞们，美军和盟军正在横渡海峡，6月6日正在横渡。”他说：“在这揪心的时刻，我请求你们与我一同祈祷。”那时候是用收音机哦。他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全能的神，今天我们引以为荣的战士们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努力，一场维护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文明，并解放受苦受难人类的战争。Okay. 他说这个战争的暴力啊，将震撼他们的心灵。”这边我给你看一下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照片呢。这个是美军呢，他们开始要登陆奥马哈海滩的时候的一个照片。OK， 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照片呢。他们马上要面临着震撼的这个暴力的，因为他们最近才刚从平安的大道上被征召入伍，他们很多人是刚刚才去的，所以被征召入伍到英国去。他们不是为征服而战。再一次，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去打仗不是为了征服而战 ，OK， 而是为了要结束侵略而战，是为了正义复兴，为了使宽容和善意恩及神的子民。OK， 所以他说，我们的渴望只是要结束战争，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安乐的家园。然后他希望美国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位基督徒，他说：“你们每一天都让我们口不住的祈祷，祈求神帮助我们付出努力，也求你赐我们力量，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敢无畏，熬过这漫长的磨难，承受那可能到来的悲痛，把我们的勇气传递给我们的战士们，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引导我们拯救我们的国家，并与友邦形成一个能导致稳固和平的世界性联盟吧，一种让所有人能够自由地生活，并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公正报酬的和平。全能的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阿们。这个是罗斯福总统的祷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祷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美国他们并不想要这个战争，他们也不求什么，他们只希望这个战争能够带来和平。但是他们也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能力是有限的，他们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力量才是他们最主要的依靠。从这里面我们再回过头来反思，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并没有教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让世人看为伟大的国家，没有这个。世人看为伟大的国家是什么？没有这个。但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很多呢，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对不对？神喜悦的人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一起再读一遍，开始。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管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这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公仆，公仆，公仆的观念就从这个教导来的，对不对？他说我们任何人要谁愿为大，你要今天做领袖，领袖不一定是要管整个国家的，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你要做领袖，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要做领袖，你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小区，在你的社会，在国家要做领袖。你这些要做领袖的人，你们要知道什么事情？你们要做领袖，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大家的用人。谁要做首，就必做大家的仆人。 OK， 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希望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不管在哪里呢，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勉励自己。 OK， 我们要做大家的用人，做大家的仆人。 OK， 那他说这边也叫我们，那我们以谁做我们的榜样呢？谁是我们的 role model 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回想一下，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啊。那时候犹太百姓看到耶稣说，哎呦，你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且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们说你就是我们盼望的谁？弥赛亚，也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翻成，弥赛亚是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基督。他们说你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那这些犹太的百姓希望弥赛亚能够带他们把已经灭亡的国家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可是这些犹太的百姓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边说，耶稣基督的传的福音是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相信福音。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呢？要放在天国，要放在永生，要放在我们如何跟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犹太的百姓失望，失望，他们从失望变成愤怒，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世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没有把这整个团体，这整个国家复兴起来，反而被钉十字架，对不对？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影响非常的大，他对世人的影响超过我们了解到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人物。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知道十字架，这个是那个诺曼底的那边的一个纪念公园，你看这些坟墓都是纪念那些死去的美军盟军。十字架的爱呢，不是为自己的自私的爱，不是为了征服别人。我们刚刚讲到两次大战，美国都不是为了征服别人而去的，更不是为了世上短暂的功成名就。十字架的爱是为别人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永恒的爱。这是我们从圣经上清楚的教导我们，耶稣也清楚的教导我们。而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美国的伟大，美国要再次伟大，美国为什么需要再次的伟大？因为美国今天已经不伟大了。那美国再次的伟大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伟大呢？要作为一个世界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领袖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的。那我们今天从这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了解的一些细节，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美国人呢，为了维护人类的自由，维护人类的公义呢，他们受伤，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军人呢，为了公义，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们牺牲，他们牺牲了生命。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些美国军人的牺牲啊，使得美国的伟大。这个也是希望我们从这个了解，能够让我们得到益处。我们这样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使用了一批基督徒，从欧洲渡海来到美国这边建立的这个国家。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能够更自由地认识你，与你有很好的关系而建立的一个国家。我们也感谢你有使用更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让这个国家成长，让这个国家摆脱自己国内的一些不公不义，让自己国家慢慢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真正的自由。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今天有幸能够住在这个国家，也享受你给这个国家的福气。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正在挣扎，因为美国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回顾美国在两次大战里面，我们看到美国是希望保持中立的，它由中立被迫转为一个参战的国家。它的参战不是为了征服别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报复。我们看到美国的参战，它带着十字架的爱。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爱是为别人益处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为了人类全体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为了永恒的爱。我们看到美军的牺牲，我们也看到战争的残酷，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美军的牺牲呢，使得美国当时的伟大，这些伟大能够见证我们的神，也能够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门。